真济爸母拢会拄着囡仔伫个成长，也即是发展当中的一寡挑战。为当下呢，遮挑战可能需要另外支持甲专业的斗三工。但是到底虾米是早疗？等到的囡仔是毋是有需要早期来疗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来解答到这个问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大病院云林分院福建部廖淑义职能治疗师，同时他也是职能治疗师工会理事长，请请淑义跟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慧茹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淑义。
是，你咱探讨到早期疗愈进行，首先咱得爱了解什么叫做早期疗愈，到底变哪来帮助在小朋友来克服到因发展上的这个挑战。咱首先特别来请教到淑义，到底什么叫做早期疗愈？
啊，咱今嘛讲早期疗愈啊，基本上是为零岁到六岁，所以咱六岁以上读小学，其实都不在早期疗愈的范围内。然后我们看到六岁以前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有些现在少子化，所以有些家庭生的少，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它不是仅仅代表就是早期疗愈这些意义，而代表是讲今嘛在接受这服务的每一个家庭伊的希望甲伊的未来是要进行安尼，所以我们目标都明确。我们看到早期疗愈孩子，其实伊弄一点啊缺陷底啊，所以我们希望讲尽量我们每一个孩子诶缺陷更加想给，伊的潜能发挥更加想大，降低他未来可能在生活上的一些处理方式的目标，或者是他的障碍的程度。
是，头拄啊，即个书有讲到，即个早期疗愈囡仔大部分拢是伫个读小学进行，可能嘛有淡薄啊即个缺陷，所以咱继续要来请教着书意，早期疗愈吼，即马很动作是一挂不可或缺元素，伊对于儿童甲家庭到底有偌重要？
早期疗愈其实对发展迟缓儿童诶好过是就好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伊咧讲发展迟缓而已，发生率是6%到8%，一百个可能都六岁、几百岁都有这种孩子的存在安尼。啊，我来看到，如果愈早介入，伊的效果是愈好。在三岁进行接受早期疗愈效果，竟然是三岁之后会十倍，所以咱看到愈早介入是愈好势。另外，咱看到其他欧美研究看到，愈早加入早期疗愈部分。不是只有处理发展迟缓问题，也可以大幅的减少他们未来之后在医疗、教育以及照顾上的成本。重点是早期的投资更可以有效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更具体在说明这一点，我们看到刚刚提到6%到8%可能是发展迟缓的比例，在2021年那卫福部做几类统计啦，那一年有大概26,000多名的发展迟缓儿接受早期疗愈的服务跟通报，其中男生大概是70%，女生大概在30%。然后我们看到年龄上最多会在2到3岁，达到6,000多人这样，然后其他就4到5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数字上，就回应刚刚提到，三岁之前的确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今天的书意跟听众朋友讲到这个早期疗愈，回头知道说这个早期疗愈的小朋友好像都要通报耶，书意为什么要通报啊？
因为通报才会让就是卫生局那边掌握到现在县内需要早期疗愈的一些人口比例，因为通报了之后，他在衔接国小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去让国小知道，这原来这孩子在之前已经被通报过。幼儿园的老师、巡抚老师已经有帮他写了 IEP，IEP 就是所谓的个人教育训练的计划这样子，他需要加强哪些东西？那国小老师一看到哦，原来幼儿园他这些能力是比较弱的，包括说言协调比较弱，认知能力比较差，理解比较差，他就可以比较顺利从幼儿园衔接到国小的部分。然后我们也曾经遇到过有一些，因为幼儿园不是强制要上，到了国小老师才发现，哇，这孩子好像能力不太够这样子，所以我们会一直强调。当然，现在通报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通报了之后，做早疗的疗愈的训练，它其实会有部分的交通费的补助，这也是鼓励就是需要这样服务 的孩子家长一些支持啦。所以我们会希望尽可能的被筛检到了或者是被通知了，就是做通报动作，对孩子本身来说是会有最大帮助。对，
是头拄啊，即个书友讲到，可能有6%到8%的即个囡仔拢需要即个早疗。会当请书友来讲一下，这种早期疗愈会当减缓某一些的疾病或者是情况的恶化吗？
嘿，咱若讲到这個，咱都要先看嘛，讲什么孩子需要这样的服务嘛，因为我们才可以知道那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确，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就是他认知上最明显，认知上造成困扰的是他看。唔知呀，在想虾米？因为做者阿公阿嬷出来，我当下也讲这囡仔足个咧，在讲话伊拢无在信道。好，我那天哦，我一个心想着就知啊，这可能阿公拢讲翘翘啊，啊，唔讲在看的时阵是发现，伊可能真正是听无大人在跟他说些什么。所以像这种表征，其实就是很明显，他可能在这部分上是有点落后的。尤其是现在刚才提到隔代教养的严重性其实还蛮高的，然后造成这样结果也会出现。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大人会觉得说大只鸡晚啼啦，所以他们觉得大一点就好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等我们后续可能会再讨论到类似的议题，不过就先回应到主持人刚刚的提问，这样什么样的孩子需要早期疗愈，我们就最好发现就是可能听不太懂的时候就可能要了解一下这样。
是，所以吼、哦，出来的唔管是爸爸妈妈，也即是阿公阿妈，卡苏呐发现出来的囡仔小朋友阿孙呢吼，跟那即个反应有较慢，咱唔好认为讲这个叫大只解问题，有可能真正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斗三工。你头拄仔呢有讲到，为什么爱来做着早期疗愈？即卖即个教育方式一直不断的演变。传统甲现代教育嘛有一寡明显的这个差别，所以咱继续得要来请教着这个书意，传统甲现代教养方式，伊到底有啥物特别，以及伊对小朋友到底有啥物款的影响？
起码长辈啦，在带孩子跟我们在带孩子上，其实会有一些差距在。我相信，以我大概是七字头的七年级生，其实已经有感受到这样很大的差异了。我们先要探讨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做成长，像学长姐啊六七年级的、啊、我们就当作我们同一群好了。我们以前的成长的环境是爸妈可能说一就一说二就二，成绩对你就是会是一个 leader， 一个可以话语权的人。可是哪公哪卡派我卡派姑娘的修理瑞奇啊，其实妈妈的想讲大家都齐头式，哎，就是把人做下面，立马爱对待把人做下面。这是我们以前看到的，所以他其实有点像是严格的主义这样。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教养方式，因为就是会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有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在我们戒严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的书报的盛行，一些不同的意识就会越来越多，甚至到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他们就最大的差别就是所谓的3C 啦。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只手机是在国中的时候，已经很就拍。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小朋友他其实已经把手机当作他生活中的氧气，所以在这样过程中，我们看到讯息的累积、搜寻，其实会相对影响到对教养的方式。所以我看到长辈的讲，你买一条生手机啊，你要去外口行，走走。不过这帮环境哪有法度安尼做，尤其是大家这帮少子化。啊，无像较早咱厝边头尾少少落去外口佚佗，下课了都免人讲，因为大家拢在家做伙安尼。不过即马下课大家保护了真好，无去安亲班，无就是讲安，咱就家己顾着好啊。所以我们在早疗的过程中，其实常常遇到一个现在我自己自称为一个很大的隔阂啦，就是以前我觉得环境因子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可是没有这么大。可是现今来说，环境的因子其实就大，尤其是讲。小朋友现在爱加走加跳，不过现在环境根本都没多，有的家长会说有啊，我都带去国校啊，当时去拜六礼拜去拜到拜一五个咧，哦，你好好保姆班回来我就接回来啊，不就按幼儿园接回来就回来啊，晚上有去吗？哪都没出去这样。所以我会发现到你如果少跟别人接触，第一个你的互动就会比较没那么好，除非爸妈是非常有时间做这样，非常有耐心做这样。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光顾肚皮就已经会耗费掉父母非常大量的精力了，更何况我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在照顾孩子身上这样。所以这的确会影响到现在现代教养方式跟传统教养方式很大的差异。
是，头拄啊，属于讲到现代教养的方式，甲以前吼，当然是有真大的无同款。所以到底要哪来建立到一个桥梁，吼，不同世代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会当更加了解什么叫做早期疗愈的价值。以前唔捌听过早期疗愈，啊，厝内底囡仔嘛是互伊家己算，但是即卖呢无同款哦，所以要非常的注重早期疗愈。注意是不是可以来讲一下说早期疗愈的价值里头？
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就是以前的教养方式，我长辈来说，因为刚刚讲早期疗愈其实是无需要的，其实就是大讲就是大致基本体正常的尔，顺其自然就好啊，多爱对遐讲话啊，尤其阮看到足侪。即马讲话诶里程碑大概两岁左右，两岁以后你若无出现着好好诶讲话句子诶讲话，黑豆阮的怀疑，这就很明显可能有一些发展迟缓的部分。可是以往会觉得说，无要紧啊，恁哥哥嘛是安尼，恁阿伯嘛是安尼，三四岁开始讲话，这细汉无要紧啦。毋过即马看到其实是较在环境是足侪人诶难做伙。所以伊可能较后壁时阵，男男的自然当然发展起来。不过即马少子化的关系，你等下三四岁，其实刺激哪拢无够的时阵，我们看到其实效果无介好。所以第一部分就是长辈这个观念不能说不对，可是因为他会因为现在的变化太快了，他们在这样的部分上会遇到有一些落差在。然后这一部分如果晚辈就是或者子女这部分没有办法跟长辈取得很好的沟通，其实我们会常常在医院看到阿公阿妈都觉得自己的孙子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来医院？因为大家会觉得医院是个不祥之地，不要来最好。这样就我们就看到这是个很大的冲突。所以我们在做评估发展之后，发现孩子可能需要这样介入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事情是我们会请他们，如果爸妈知道，会请他们回去跟家人好好沟通。因为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取得一个一定共识的时候，其实在带孩子来，对于不理解的人，他会觉得都是一个负担。尤其要接受早期疗愈，我们在医院基本上以半小时一节，然后一个单位就是一节这样。所以他如果是上职能治疗，他就上30分钟；物理治疗就是上30分钟。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来医院接受只有一个小时的复健训练，如果加语言治疗是1.5小时。可是对于要带孩子来的那个家庭来说，又有可能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因为包括车程的关系，包括他跟学校请假的关系，所以那个变动上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这边的建议基本上会是说，如果长辈他们还不是那么清楚早期疗愈的部分的话，这可能真的要有劳爸妈好好的跟自己的长辈做沟通。如果在这中间没有取得共识，这条路会走得非常的辛苦，不会觉得这是长辈他不对的地方，因为他们本身那时候的价值观就还没有那么快速。所以其实就是刚才提到是要不断的沟通，他们才有办法理解。我们当然遇到一些比较好的啦，就是阿公阿妈发现好像真的不太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家庭的支持度就会相较来说非常的高，对于接受个案的爸妈或者是个案本身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支持，那孩子的进展就会非常的明显跟显著。这样
是，其实现在因为少子化，每个小孩都是宝，所以千万不要我们到底小朋友输在起跑点。当然并不是说每个小朋友都需要这个早期疗愈啦，但是对某一些孩子来说，他可能是必要的。所以我们继续来请教到书意，到底要怎来辨别说这个小朋友可能需要早期疗愈，他的目标对象是不是？当然来介绍一下。
刚刚我们提到他主要是针对0到6岁，然后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概我们在临床上有哪几种的发展的障碍，然后会跟大家解释。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认知的发展障碍，它常常会牵涉到所谓他卡发到想代志无、认定无、智商的关系。所以，例如讲吼，那我当下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那你做叠积木的游戏的时阵，伊就想无为什么袂使甲大的积木系个小的积木管定，因为叠积木那你在讲爱大的系得卡细咧管定，这个情形那发现着，因为前后顺序袂晓，大小概念袂晓，咱都爱开始怀疑，咱都袂当讲怀疑啦，咱都爱谨慎看待这件事情，尤其是伊年纪爱高诶。啊，第一个部分的，咱最常见，以及我们临床上也是很常见，就是袂晓讲话，含慢讲话， 例如说咱三岁孩子吼，其实应该要讲一句短短的主词动词的句子。如果有当下看到三岁的孩子，他只能讲叠字或只有单一的单字哦，比如说，电视、车车哦，一个三岁的孩子只能讲这种话，抱抱、饭饭。那种类似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因为刚才提到他跟以往来说大只鸡晚啼的情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看起来他的刺激接受度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多。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学校那边也常看到所谓的感觉统合啦，哦，感觉统合障碍的孩子，那他光他简单的一些不要都为身体的一些感官刺激去接受到合适的回应。例如说，也请一挂一些材质的纱也特别的敏感。有的孩子问看过吼，伊不都接受阿标那种标签，所以我来讲啊，你那标签吼，对孩子来讲，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过也触觉看敏感，所以一直袂爽，无欢喜，你说哇，这个感觉很不舒服，这样类似这样，甚至有些孩子对于光线就会特别敏感，修根一百几度一看就跟收窄，伊就不都提供啊，这修根就看电会安呢。然后哦，这个太亮了。然后有些人是不喜欢太亮的地方。然后第四个就是讲，咱今嘛就只弄的虾机，所以那块有四五岁孩子吼，因为运动发展协调较慢的时阵吼，伊咧虾机画图的时阵都画了无水。这一点也是常常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被家长忽略，因为现在就是少子化，大家都不想要让孩子乱画地板，因为孩子拿了笔就会到处乱画。以前哪有管这样，以前就是乱画，反正家里这么多这么宽旷啊，你可能就到处画。可是现在孩子就是房子也比较小啊之类等等的，家长就会比较谨慎，所以他们在接受这样的部分就会说没关系啊，他到小学或许就会做了，就是我们看到他一个部分。可是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可能在动作发展上是有点障碍的。接下来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也常听到所谓的社交跟情感的障碍，像是类自闭症候群，类就是这个，像现在都讲 ASD 啦，它其实不是单独的自闭症而已，我们先会把自闭症的孩子看成是一道连续的光，我们讲光谱，每个不一样的自闭症的孩子他有不一样的特征跟表征，都是独立无二的，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他们社交互动是造成很大的困扰。我们常常在一开始的时候，尤其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先问 会问家属，这个孩子以前好不好顾。有些我们看到孩子会说，哦，这孩子好好顾哦，一岁之前不哭不闹，喂就喝东西，然后别人抱也不会哭。诶，可是怎么一岁之后会走路的时候，哦，告鲁告欢，共拢共袂听？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常常有可能会出现的是，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哦，他就是来自火星的孩子，类似等等的。我常常在说啦，就是孩子眼中只有看到他跟其他，就没有东西了，就他跟其他，然后其他的话，像我们人，我们觉得，哎，我们看的是人，可是对他来说，可能就像个树木，所以你不会对树木产生任何的情感的流露，你不会跟树木说你好不好，你只会对你觉得这个是人的东西产生好不好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类似这样孩子，他在情感社交的表现上就会造成明显的障碍在。现在也是最近很常看到所谓的过动的孩子 ADHD 或者 ADD 的孩子，因为我们看到这样孩子他在学理上他本身就是先天的脑部结构上的一些困扰，比如说他的抑制中心是不好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活化一些那个酵素基因呢，去让自己不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没办法控制自己说不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会让自己随心所欲的做什么事情，他就常常就会被骂，骂了之后又在反省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做，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做，可是他那一块就是一直没有被活化过这样。因为现在少子化关系，所以爸妈可能不宠，可是宠的都是阿公阿嬷，和一宠下去，孩子自我中心越高的时候，他那一块应该要被活化的地方是没有被活化，他也觉得嗯，我就是要来走啊，我就是爱来走，不要紧，阿公阿嬷会头疼，我那都得先问的为阿公阿嬷。虽然这我不会说是阿公阿嬷的错，因为刚才提到他本来就是一个每个阶段他有不一样的转换，这是必经的过程，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也不占少数啦，因为尤其是爸妈又很忙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管教这样。 最后一个就是先天的疾病，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虽然大家觉得是罕见儿童，可是因为罕见儿童他能送的地方大概会是医疗场所最多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在医院里面服务其实不太会常常看到很多的罕见疾病，比如说唐氏症现在是比较少，那个高龄产妇她其实就有做这样的筛检，可是有一些的疾病她是生了之后才出现，曾经有一个孩子啦，她就是可能生出来之后就发现她的肢体上是有一些异常，我们常讲是所谓的肌肉萎缩的疾病，然后我们知道肌肉萎缩它其实是一个他在生产之前就会知道他有可叫爸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孩子，可是很多的时候会想要就会拼看看嘛，我想说我们就少一个孩子我拼看看，然后我们拼了之后才发现哇，生出来真的是肌肉萎缩，肌肉萎缩他孩子他有些孩子会比较晚发病，有些孩子比较早发病，我们曾经遇过比较晚发病的孩子，他可能在30岁都还蛮正常的，可是一瞬间他就只能坐轮椅，在一瞬间他就必须人家搀扶，他其实是一个很令人觉得有点难过的一个过程，可是在我们服务上当然我们同理心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在服务这样个案上尽可能的还是帮助他，可以让他有一些比较开心的过程，不过我们看到像这种肌肉萎缩的罕见疾病它其实就会也还蛮常在我们医院中有看到这样，除了以上症状啦，刚才提到一些比较明显症状一样，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刚才有提到一些认知啊、语言、社交，最近看到比较多是学习的部分，因为学习困难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四肢都好好的啊，讲都听得懂哦，可是学习上就遇到困难，他就我这次看不懂啊，我就是学不会啊，或者是有些像是行为困难、行为问题的，它也是我们早期疗愈的一个介入一个目标之一。它不是只有单纯它必须拿到什么诊断，那不需要。在我们的早期疗愈中，它其实都可以获得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我印象很深刻，是在之前有一个小朋友还蛮大的才来做治疗，也是因为他妈妈发现不对劲，可是他已经很早就在服用利他能，就是利他能是那种过动孩子的药物，可是学校反应就是没有到很好，然后知识度也不高，因为爸爸就是可能工作上不是那么稳定，然后社经定位又比较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情况下可以想的是说，这样的孩子他平常学的可能就来自手机，来自爸妈的教养，然后来自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内容，包括一来他就先给我个七字经，瞬间大家都愣住了，因为我们知道那种话是不好听的。在治疗室里面，其实当知道整个背景之后，我们发现到行为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很少数的部分，因为这样孩子除了他以外，其实我们看到有些比较多，可是比较早就发现了，那是一个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比较晚才发现，比较晚才做介入，所以他在大班那一个半年而已，在前几次中一直不断的跟我起了很大量的冲突，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爸妈都没有管我，你一个治疗师我就是要来管30分钟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行为的介入，然后我们包括很多的，其实大班的他认知的又好，所以我们会做了很多的沟通，到后来慢慢的看到转变是他知道在我们治疗室里面什么话不能说，出了治疗室才可以说，我有针对这件事情跟你说，不对，不是出了治疗室才能说，是应该都不应该说才对。所以慢慢的我们在半年的介入过程中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孩子他的另外一个潜能，学校端也发现到孩子原来他是静得下来的，原来他不是这么的火山型的孩子，这也是我们在处理过程中一个很印象深刻也是还蛮大的行为问题这样。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如果发现到孩子好像跟别人的孩子不太一样的时候，我的建议都是直接先来看复健科医师，有一个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这样。
是注意跟大家分享说，到底我们家的小朋友有哪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有可能呢这是一种障碍警示的讯号哦，所以阿公阿嬷也就是爸爸妈妈呢都要特别来注意。继续我们要来请教到书意，咱知影讲吼，早疗伊这个理论概念是真重要，然后但是更加重要是，是不是会当个听众朋友讲一寡实际这个案例， 早期疗愈到底会当为着咱到的小朋友做出什么改变？哎，咱到的小朋友来到着这个早期疗愈的时阵，到底职能治疗师拢做什么？是跟因讲话呢，也在是有什么辅助的一些过程，会当帮助咱到的小朋友？
其实这问题哦，其实很多人也跟我问的，尤其是阿公阿妈，因为看到我们说我们都和小朋友在乞讨而已，不过我们就跟阿公阿妈说零到六岁重要都是在乞讨而已。在早期疗愈其实有大概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语言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跟物理治疗师，当然还会有心理师的部分，听力师可能也会加进去。然后我们在医院比较常见就是这三大组合啦。然后就职能治疗师的部分，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刚才提到孩子最大的一个功能领域就是在零到六岁是玩。一开始有提到孩子在以前的时候是有很多玩伴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玩伴在一起他会互相的模仿，互相的规范对方，就因为不管你是学好还是学坏，就是有一个 leader 出来，你头王我以前就是做你头王的，你头王去规定很多的事情。不过从现在来说，我们做的是类似另外讨论这种概念，我们要带着孩子在我们架构好的环境中，比如说我这个环境他必须要让孩子思考的是走过独木桥，他走过独木桥他可能会摇摇晃晃的，可是他可以利用身体 的位置，肢体的位置去判断说他下一步要踩到哪个位置才是对的，才是 OK 的，类似这种方式去让孩子在过程中去不断练习跟学习。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很长的领域，就是所谓的精细动作的操作，比如说他可能要串线，他可能会把小柱子串线，那说小柱子串线刚才简单的其实我看到这在大概两岁左右，两岁至三岁都爱会晓，不过我看到很多四岁孩子都不会晓，为什么呢？因为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串线啊，那串线过程中，人在讲啊，我为倒手撑架手，架手摕了竹啊，爱用倒手去捡。哎，这是一个交替的过程。不过五岁孩子在这练习上看到他的协调是比较差的，所以协调比较差，我们相较都在讲哇，这好好可能在下也应该拄着啥问题，用剪刀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会在游戏中加入这样的要素在。我们在讲学习这个东西。我们会有时候要求孩子说，你可能来我们写一写一百遍，跟你在边玩的时候边写一，哪一个对孩子的学习的效能是最高？但是会觉得是边玩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家长阿公阿妈在说，有什么我们在乞讨，我说没有，我们用乞讨的方式去加强孩子要学的东西，那之中的一些要素就是，这当然就是我们专业，我们不要去，我们一定都会去思考啊。我们现在要练的这项可能说练写字，写字要怎么和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夹做会，怎么要和游戏夹做会。其实我们不会演，我们从大一到大四的学习养成就是一直在交代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结合。这其实听起来像很简单，可是实际上这其实也是后面 一连串的学理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在治疗室中常常看到一些情况。而第二个也最常看到的所谓的社交和学习障碍，刚才提到有些行为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先去理解孩子在这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常常跟学生说啦，我们带实习生常常跟学生说，你感觉这孩子不乖来这里，你跟妹妹也好不？他就说会怎么不好，我在地怎么不好，我就说他怎么会好，他怎么要找你，这件事情爸妈敢没做过吗？你想想好像也是的吼，对，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虽然你还没生过孩子，不过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专业，那其实要更能够知道孩子在行为的背后他有一连串的一些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在过程中会相较来说其实我们常常有一些回馈出现是，老师你给改较派的，不要紧，我在厝都派的，我说没啦，我没派，因为你若派对孩子来说，其实他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去认同，他觉得还是被压迫，那其实效果就只有一时而已。我们希望的是孩子效果是长长久久的，那就变成我们在过程中会一直跟他引导的是说啊，你这件事情可以怎么做？我们会用很多反问的方式，或者很多情境的练习，让孩子去思考是哎，我可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就会连带着说，那他是不是要有沟通？所以有情境。他就需要沟通，那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样的方式 家长可能会比较强求是时效性，我想要上两遍就好，上三遍就好。不过咱知影囡仔的改变，其实还是一个一连串的过程。所以这边也是跟大家先讲啦，就是其实我们在过程中，他是要观察孩子慢慢的长大，他不是我今天做了，明天就会好，然后后天就会好，或者一个月就会好。其实我们发现到，如果他真的会好，那表示可能前面没有好好认真教而已，对孩子本质是不差的。然后我们看到比较多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大量的在这种结构下的环境去做练习。
是，头拄注意某公的有早期疗愈就是0到6岁，不过你也记得台湾其实某真济人讲的偏乡哈，也就是讲隔代教养。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可能拢无闲，所以未去注意讲吼，咱头个囡仔敢那甲其他的小朋友无啥共款，往往来错过着早期疗愈。所以卡叔讲吼，咱头个小朋友到小学时阵，就去老师发现讲，这个囡仔那敢那怪怪啊。像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来做疗愈吗？
在医院跟诊所，它的规定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在我们医院上，他接收孩子的时间就是在早期疗愈到六岁。不过，我们常常会看到，就类似慧茹姐提到这种需要的需求，其实有些诊所它也是可以让孩子去接受这样的服务在，在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治疗师有限啊，我们需要把资源去外放给大家去做协助帮忙。所以刚才听到，就是国小我们知道有一些诊所它其实也是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以外，像是学校端那边，因为国小它就会有完整的国教署的一个介入系统在，所以学校老师那边也会申请类似的服务，他们可能会有巡抚老师，然后会有到校的治疗师去帮忙学校老师那边给予建议。好，那边虽然不是提供服务，那边就是给予老师上课上的建议，让老师在执行上是可以的。对，
是，所以吼、哦，这种早期疗愈才是非常的重要啦。不过咱知影讲，这一般吼、哦，爱心去看医生，然后呢再转介给职能治疗师。不过这几年呢，职能治疗师法刚才有修法，咱请淑仪来分享一下，他修法是为什么呢？
职能治疗师法其实他那时候初衷吼、哦，是为了要为医院服务所设立的，所以在法条中我们看到第12条，他有规范说，职能治疗师应医师的指示执行业务范围，然后以及第19条的业务治疗负责的一个训练规范。这条文啊，其实很明确的帮医生跟治疗之间画了一条界限在。可是我们刚才提到，职能治疗它不是只有治疗疾病，有些我们看到它重视的是有些是要提升生活品质，或者是个体的日常生活的部分。所以像是生病的人来接受治疗，他还是需要经过医生的转介来接受职能治疗服务。可是对于一些健康的人，或者是他觉得好像怪怪而已，他想要促进健康，或者刚才提到他想要做个早期的筛检而已，他其实就可以直接找治疗师稍微做个咨询、卫教协助，就不用再走这么繁琐的路上。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会希望这样的过程可以帮助更多健康的人，可以促进生活品质以及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要素。所以提案中我们会想要加入的一句话就是跟其他专业是一样的，希望是可以有非疾病治疗目的，它可以不在这个此限，这样的条文进去更明确，可以保障现行的这样的服务的规范。尽管我们知道好像现在很多的服务都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觉得还是有个条文规范是最为保险的。
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直来讲到吼，这个早期疗愈的关键啊，也简单啊，最后是不是好一些听众朋友一些这个鼓励也就是资源，来帮助一些爸爸妈妈也就是阿公阿妈在儿童行动过程当中提供到最好的支持。
其实我们发现到现在现在在走，其实每个世代它有独特的教养观念跟挑战、啊、所以其实我刚刚传统跟现代教养方式其实不是对立的，其实我们要找到中间的平衡是需要努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透过理解跟尊重，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早期疗愈在这个部分做比较好的发展。刚才提到有些阿公阿嬷可能比较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要做早期疗愈，所以这部分其实是要去过很大努力去做一个平衡的部分。所以最后也是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也鼓励家长啊，不要受现在可能就是世代的一些观念，他其实如果有一些问题，其实就赶紧寻求一些专业协助，也不用担心说拍谁还是安怎，有需要都是来接受服务，那来看看这孩子需要最大的帮忙到什么地方。
是，咱今仔日呢要请到这个书艺来个听众朋友讲到这个早期疗愈，希望会当好听众朋友更加了解什么叫做早期疗愈，以及如何你的需要时阵为你的囡仔来提供到适当的支持。假使你有进一步的这个疑问，不要犹豫，爱寻求专业的意见加协助。今仔日非常感谢书艺，
谢谢大家。